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二次革命。
民国二年年底，由中国同盟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当中取得最多议席，成为国会里面的最大政党。当时负责国民党实际党务的宋教仁鼓吹由国会多数党推举内阁总理以及内阁国员，代替由大总统任命内阁总理，希望以国会的力量制衡大总统袁世凯。宋教仁在北京和各省宣扬由国会多数党推举内阁总理的优点，得到不少士绅民众的支持。同时宋教仁被国会推举为内阁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来袁世凯对于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之中占优势已经是非常不甘心的了。现在宋教仁的主张和行动很明显是挑战袁世凯的权威，更加令到袁世凯感受到威胁。民国二年，即是1913年3月20号，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枪手行刺，抢救无效，伤重逝世，成为了轰动中外的宋教仁案。后来虽然枪手被逮捕判刑，但是舆论一致指责袁世凯幕后指使暗杀。终于总理赵炳钧在舆论压力底下辞职，由袁世凯的另一位亲信大将段祺瑞担任代总理。宋教仁被行刺逝世之后，袁世凯和由革命派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的关系完全破裂。当时袁世凯拥有大总统的职权，是国家元首，内阁总理以及国员都是袁世凯派系的人物。袁世凯又掌握实力强大的北洋军队，北方大部分省份的当权者都服从袁世凯的号令。同时各省的保守派乡绅商人希望维持清末由士绅商人和官府互相合作分享地方权力的体制，他们对民主政治有疑虑，宁愿支持袁世凯。至于国民党方面，支持者主要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南方省份的知识分子以及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军。由于革命党人在推翻满清的起义当中贡献极大，所以由革命派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当中赢得比较多议席，于是国会就成为了国民党和袁世凯较量的最重要场所了。由国民党人主政的省份只有广东、江西、安徽几个省，所以实力远远比不上袁世凯的。两阵对垒，袁世凯一方图谋利用宋教仁被杀案所引起的国民党震荡，进一步打击以孙中山、王兴为首的革命派的势力。而国民党的一方，孙中山、王兴等领袖亦都谋求集结力量对抗袁世凯。
各位同志，袁世凯这个人真是老奸巨猾，他假借拥戴共和为名亵夺民国的政权。我们革命同志为了避免中国陷入内战，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希望他尊重宪法，受国会约束。怎不知他以卑鄙的手段买空刺杀宋教仁同志，分明是视我们中国国民党为敌人，要瓦解我们，消灭我们。
没错，孙先生讲得啱。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分明是同爱好和平民主的国民作对，他是全中国国民的公敌。
没错，袁世凯是民主的盗贼，国民的公敌。
我戴季陶认为必须号召国民声讨袁世凯。 巩固民主共和。
嗯，
系。桂图卿讲得啱，袁世凯蓄意打击民主，图谋恢复专制独裁统治。我哋一定要尽快集合力量，向袁世凯大兴问罪之师。
嗯，冇错，我哋唔可以容许袁世凯胡作妄为嘅。
各位同志，袁世凯固然可恨，但系佢担任临时大总统嘅职位系通过临时议会选举，符合民国约法。民国既然已经成立，革命党人亦都必须遵守法律。
嗯，
我王兴认为。推翻袁世凯需要以法律的途径解决。
黑强先生，我戴贵图尊重先生你的意见，不过袁世凯根本就不守法律。
贵图兄，如果袁世凯不守法律，我们革命党人亦都不守法律，那我们和袁世凯有什么区别？我们何必革命呢？
那宋教仁同志白白牺牲，我哋唔需要替佢报仇咩？
政治家需要维护公正，宋教仁同志嘅案件应该由法律解决。
嗯，
袁世凯系大总统，唔通法律可以惩罚袁世凯咩？
大家不必争执啦。革命本身就系破坏原有秩序嘅非常行动，革命嘅目的就系要建立理想嘅政治秩序，为多数人谋幸福。目的一日未达到，革命未算成功。我哋一定要锲而不舍，继续努力。袁世凯褻夺革命成果，恢复专制统治，我哋一定要制止，兴师问罪。
好，
孙先生，袁世凯手上面嘅兵力比拥护革命嘅军队强大得多，况且。这一年来，南京的军队经过改编，实力削弱，湖北的军队亦都落入黎元洪的手上面。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同袁世凯对抗啊。
黑强先生，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山西都督严石山都是国民党人，在湖南、福建、陕西、云南几个省支持国民党的力量都比较强大，我们可以集结各省革命力量讨伐袁世凯的。
没错，我们发电报征询各省革命同志的意见，请他们支持讨伐袁世凯。
孙兴，听闻孙文、王兴他们经常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政府专制独裁，又借着宋教仁被杀的事攻击我袁世凯。政府有什么办法处置啊？
启禀大总统，国民党人希望利用国会制衡大总统，宋教仁一死，他们的计划落空。况且有部分国民党籍的议员已经转投其他的政党，表示向大总统效忠。所以孙文、王兴他们在报纸乱放厥词，希望得到舆论支持，打击大总统的威望。
岂有此理，孙文、王兴这几个人总是喜欢惹是生非，专门捣乱，简直是胡闹。
是
胡闹，
简直是胡闹。
哼，
这种就是所谓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事无大小都争论不休， 仲系以前啊，皇帝乾纲独断嚟得爽快。
系，大总统讲得啱。
严宣兄，宋教仁被杀案究竟查勘成点啊？
禀大总统，开枪行刺宋教仁嘅凶手已经被上海当局拘捕归案。
捉到凶手？
系，凶手叫做武士英。上海警方喺佢屋企搜查到啲电报同物函。
咩话？咁系咩电报同埋物函？
听讲系由赵总理嘅秘书洪述祖发出嘅。
吓，赵炳钧嘅秘书发出嘅。严宣兄，立刻知会法院，呢件案只能够追究到洪述祖为止，唔可以再牵连其他人。
系，我明白。
革命党人对我诸多威胁，真系非将佢哋肃清不可。不过各省都督之中，仲有好几个系革命党人，必须小心应付。
系，大总统，孙文佢哋可能召集国会议员去南京另选大总统，然后操纵南方几省同北京政府对抗。如果俾佢哋得逞，大总统就冇法子号令天下啦。
哼，孙文、王兴呢班捣乱分子实在太可恨。南方省份如果背叛中央，应该出兵讨伐。
冇错，我哋唔可以容许南方省份背叛中央，但系政府财政困乏，出兵讨伐叛逆，阻止国会议员南下，都非才不行。
咁政府向西洋银行贷款嘅事又办成点啊？
前任总理唐绍仪反对向西洋四国银行贷款，所以贷款暂时搁置咗。
立刻吩咐财政总长再同各国银行谈判，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务求尽快批出贷款。
是，大总统。
财政总长周学熙禀报大总统，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
已经答应向我哋贷款了。总额是2500万英镑。
五国银行答应贷款，好，非常好。
不过他们所开列的条件十分苛刻。
乜嘢咁苛刻的条件啊？
他要我哋将全部嘅盐税作为抵押，而且五国银行派出顾问稽核我哋嘅财政、审计、国债等部门。如果我哋接纳，可以喺四月底就签署合同噶啦。
四月底签署合同，嘿，好，我哋接纳佢哋嘅条件。
但系大总统，事关重大，贷款系要交国会审议嘅。到时国会未必通过嘅、哦，
交国会审议，咁咪即系又要争论一番。嘿，梁秘书长，
系啊，呢项贷款对于稳定国家关系重大，唔可以拖延。周总长， 你都是同五国银行签署合同，完成贷款的手续先，其他的事由大总统全权处理。
冇错，
是，我一定会全力办妥的。
得了得了，周总长，你可以退下。
是。
燕善兄，贷款成功之后，我哋可以有充足嘅军费啦。
冇错，咁对付革命党人就容易得多啦。
不过最紧要记得拨一部分俾黎元洪，稳定湖北嘅军心啊。
是。
各位同志，财政总长周学熙寻日同五国银行签署合同，贷款2500万英镑。
这
项庞大的贷款未呈交国会审议，亦都未得到国会通过。袁世凯政府的行为完全违反宪法。
冇错啦，实在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况且巨额贷款的条件是准许五国银行的顾问监督中国的财政部门，这样等于容许外国人干预中国的内政。
各位同志，袁世凯违反宪法，出卖国家主权，我们不可以再容忍下去，我们要立刻行动，声讨袁世凯。
没错，维护宪法，维护国家主权，声讨袁世凯。
我们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省，声讨袁世凯。
好，
这班捣乱分子竟然胆敢通电各省声讨我袁世凯，简直岂有此理。
启禀大总统，各省都督之中只有几个人响应孙文的号召。
哪几省响应孙文啊？
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他们都是国民党人。其他各省大部分都未曾表态。江苏都督程德全呼吁大家冷静，避免战争。
好，看来支持孙文的人都不是太多。目前的形势，江西省是关键。我们如果控制江西省，就可以切断国民党人的南北联系。
冇错，大总统讲得啱，应该解决江西李烈钧先。
好，立刻颁布大总统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
系，
吩咐段祺瑞尽快调动军队，进逼江西省各处据点。
遵命。
仲有，派人去武昌同副总统黎元洪联络，请他设法疏通李烈钧的部属，孤立李烈钧。
知道。
其他各省都督如果响应孙文，亦都立刻罢免。
是。
民国二年，即是1913年六月初，袁世凯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因为袁世凯政府向五国银行集团贷款，以及宋教仁被行刺事件，激化为军事冲突。袁世凯打算动用武力，肃清国民党人的地方军事力量。国民党亦都希望集合仅有的几个省的地方军事力量，同袁世凯抗争。孙中山先生号召各省声讨袁世凯。历史上称为二次革命，但是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的省份就仅有广东、江西、安徽三个省。由于袁世凯早有部署，三省的反袁力量迅速瓦解。其他省份虽然亦都有零星反袁活动，但是亦都无法子维持太耐。至于南京、上海方面，国民党人虽然曾经组织讨袁军，甚至成立革命政府响应二次革命，但是都因为势孤力弱而失败。袁世凯派遣大军南下，各省反袁军队纷纷溃败。七月底，袁世凯已经控制大局。八月底，广东、四川的反袁势力亦都崩溃了。最后，二次革命失败了。袁世凯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候，下令通缉孙中山、王兴等人。于是，国民党重要领袖纷纷流亡日本。中华五千年之二次革命，由钟伟明、陈敬创、胡世杰、李在堂、曾永强、周伟才、温泉、林有荣、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